但是你想要会在你这根小说的这个名或者欢声其他这个欢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欢啊？
我这边想要讲一个概念是这样，这也想要就是问一下阿凯，反问一下阿凯，就是你认为就是城市的反面我们都会觉得是乡村吗？
哦， 对， 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乡村这个概念全部拿掉，因为城市跟乡村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想要知道说，那在城市里面的人的反面到底是什么？
城市里的人的另外一面，因为我感觉说那当初我在城乡所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在招待实习课，去到一种可能是面对到一种多级开发的这种社区，那当初我就怕
当局多人开发的人不要一起做出这个一定要出陈主席立立所收听的节目是阿凯亚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这个文学乌乱传一个经典的一个单元。今天呢，哇，这集的节目算说对我来说非常意义啊，因为咱有个邀请一位作家吼，即算讲一位写诗的一个诗人的作家来到现场哦。啊，这位作家吼本身我那是我这个英国读这个台湾大学建筑甲城乡研究所的一个同学哦。咱欢迎咱玉军来到这部空中啊，听众们挨下子一个。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玉军。
玉军哦，算讲我嘛无想到讲到尾啊，咱竟然我都出一根诗集，因为迄当阵在学校的时候，我都常常听讲，你得一直讲你有要出一根册，但是这根册咱实在等真久哦，终生到今年吼，2024年的二月份哦来出版这根，我感觉讲摕咧手卷，恁感觉足重足分量的一根诗集，或者反城市人啊咧，反城市人哦，这个是玉军的新册，啊，今日嘛真欢喜咱邀请伊来个现场，甲咱分享，就是讲伊写这根诗集背后一款故事安尼。我第一个想要问个问题，就是讲，咱实在较侪年哦，我拢知讲你有咧写诗，啊，你对诗里这种兴趣，但是你到底是当时开始写诗的哈，向来影响你哈？
我写诗的时间其实蛮早的，
是，
但我一直都没有系统化去学习怎么去做，文学创作的这个部分。那会想要写诗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有一个诗人，跟我们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家常常会出现这个人，就是林耀德。
林耀德，林耀德公开是就是我那个就炸的歌星的那个诗人林耀德吗？
是是是，
一起立也想。
他是我爸的高中同学，所以我爸常常会在他的就是字里行间里面，他的人生经历里面常常提到这个人。
是是是，但是我记得你是台中人吗？
是，
但是林爸是，你念到的台北人啊，所以林爸是在台北读册，跟伊同学啊呢。
对，
哦，林爸台北人，
是
是是。
那他，我们家就刚好有一本林耀德的，算是散文集，
是
叫做《钢铁蝴蝶》，那也算是林耀德最著名的就城市作品吧。
这是嘛是伊最好的，有没有是最好的作品啊？
好像是这样。
是是是。
那我看着看着就开始想要自己写，那我一直写，我从国中开始一路写到大概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就是加入诗社，然后当时是被清华大学中文所的丁蔚仁老师的门下，然后开始学，就是我觉得算是系统化去学习诗文创作这件事情。
所以你靠自己自己写，但是到你到大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来拜师来学习吧？
对对对，
是。
那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自我写作的过程让我对于台湾的就是新诗创作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唯一接触到的就是最明显类似于诗文创作的作品就是林耀德的钢铁蝴蝶。那说真的就是要读文学这件事情还是蛮需要一点家运嘛。对，如果家里的人都大部分都不是文学相关的，你可能家里的书就比较少这种东西。所以我光那本钢铁蝴蝶我前前后后都看了大概有没有50遍了。
而且你看了这跟我感觉是咱台湾的这种在讲诗大家一定我都跳过的一个作家，所以林耀德你都要去读这些东西。
对，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知道他那么有名，是我后来在学习诗文创作的时候，我开始读一些文学史，我开始了解一些台湾的就是当代的文学的创作的脉络的时候，才开始知道说，原来我从小到大一直接触我很爱看的这本书，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的城市写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诗人或很重要的作家。
你是说我这个城市这里，包括这也是你这张册的一个标题，这反城市人，我就很好奇，你本身你是住在台中的海线，后来大学来到新竹，研究所我们同学来到台北，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让你对城市开始 有这种写作，还是说创作的一个起动心？
我对城市最明显的感觉到我跟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其实 是我读高中的时候。
欸，你读高中，你在哪里读高中？
我在台中一中。
所以你等于是按海线来到山线。
对
哦。
那当时我每天早上大概六点多起床，我就要坐火车，坐火车要坐三十分钟到台中市上台中一中。
是是是，所以等于是入城的感觉。
对，就是入城的感觉。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就非常能够体会到一种感觉，就这感觉是我离开了我熟悉的地方，然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的这种感觉。
你感觉说因为并不好在台中，但是你感觉你住的台中跟台中一中那个台中有什么不一样？
从建筑，从生活，从步调，甚至从人跟人之间讲话的方式都差非常非常的多。
欸，比如说呢？
像建筑物好了，
是
我们在海线那边就是比较多，就是会是透天，
哦，
然后农舍，
哎，那我们中华呀，
差不多、但台中市就是你从台中火车站那边一出火车站就是高楼大厦，
公屋，
对。然后我从火车站还不能马上到高中，我要走一整排的这种大厦那种骑楼，
是，
然后要从当时的就是火车站一路走到台中一中的时候，刚好就会经过那一排，就是台中公园的那一排非常就是繁华的地带。
嗯，
然后那个繁华程度是，我觉得最明显是便利商店。我一开始最憧憬是便利商店。我在海线的时候，我们整个村庄就两间便利商店，在最大的路旁边，就没有别的。然后你从你家到那个便利商店，你光骑脚踏车都还要骑个五分钟。
台高台中是吸鬼东西的地方，
到处都是。
但是你人诶，人到恁起来感觉，你感觉到恁家己较早所成长的环境还无同，城市的人。
其实我当初会开始感觉到不一样，其实还是从学习开始的，因为就是学生嘛，你最多的时间就在学校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们从海线来的人跟在城市里面小孩差最多的，
是
就是英文。
哦，对，确实，因为今年我较早。尤其我感觉我来到台北读研究所的时候，英文的程度，因为那是后来到大学，但是人是直接城市人直接进伫迄个环境内，都完全是无同。
对，
嗯，
然后这个会让你有非常深刻到感觉到，就是你跟他不一样。
是，
而这个不一样，他对我的人生其实造成的影响还蛮大的。
嗯，
你会从一种因为学习就是会是我们台湾人吧，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人格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因为英文又是一个台湾非常看重的科目，
对啊，是啊，
所以英文不好，你就会过得蛮不好的。
你就感觉可能是成绩还是说这种能力不如人的感觉。
对 对, 對、嗯，然后这种不如的感觉，它会慢慢的开始扩散到你对各种东西的不认识，就是你对于很多话题没有办法参加，
是
你对于很多的，就是很怎么讲？文化的讨论你没有办法参加，那特别是文化讨论的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在一中的时候，因为我参加校刊社，然后校刊社就开始接触到很多的文学活动或文化活动，看画展啊，听音乐会啊，
这就小气了呢。
然后同学讨论的歌星明星啊，
对，
然后同学讨论的日常的休闲生活，
对，
它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就是那是你在你的休闲生活只有骑脚踏车跟在田里跑来跑去要打篮球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话题吧。那这个东西它后来我开始往大学往研究所进发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很多时候我是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不是经历这些东西。
是，
就是说我为了在我同侪里面去相处，不觉得我很特别，很没有办法沟通或融入，其实我反而是我是要花力气去学这个东西的。
对，
然后学完了之后我才有办法跟他们有同个话题，而这个花力气去学习的过程其实就造成了我 特别想要去写程式的这件事情。
哦，但是我真好奇，你讲的是多少是咱这高中的时阵哦，差不多16号到18号之间，我感觉这是咱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呢。你敢会捌伫这种学什么学城市人的过程当中，你袂记得你自己想？
我觉得蛮有。我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迷失自己，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更意识到你自己
哦，是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是你去学的，
嗯，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那个东西跟你是不一样的东西，它并没有构成你，你是去摄取它，你是去把它从完全跟你无关的地方抓来放在你的身上。
哦，等你站在一个较远的角度来看，因做人咧母的代志啊呢。所以说，老师想要跟你问，你讲你因为你开始想要学习因这种城市人的这种话题啊是文化，所以开始让你这种想要写城市这个代志，所以让你想要写城市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
我当初我是从一种怎么讲，跟城市之间的疏离感带来的一种你说他是孤独吗？但显然不是什么太快乐的经验的这种感觉开始的，因为你会发现，无论你学习了多久，你好像跟这个地方都有点格格不入。
嗯，
但是随着你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更久，因为我离开了台中之后，我就在新竹市，然后在新竹市有科技城嘛，然后再到台北，就是个超级大都会区。那慢慢的，我发现其实我也脱离不开城市。
嗯，
当我意识到我脱离不开城市的时候呢？我刚好在念城乡所，就是一个做城市规划的地方。就我们的课程上面常会有很多的实习课，教你怎么去规划一个城市。你要分析说城市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啊，各种不同的人啊，你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无论你是不是从城市来的人，你都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异常的纠结。然后当我看着这些，无论是不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众生，面对城市的都有一样的苦难的时候，我就突然很想要写东西。我想要写的事情就是这一种城市带给人们，或是城市带给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一切同等的平等的苦难。我觉得这是一个太有趣的命题了，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开始写，所以我就是在那个大家在城乡所辩论城市究竟是什么的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说我要开始写城市文学，我要开始写这个创作。
因为我在读这根书，我在读你的这个诗集的时候，我就从很强烈的感觉，这是一根完全想要跟城乡所来对话的一根诗集。所以因为城市跟地方，还是说城市跟这种政客，一直以来都是城乡所很重视，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在辩论的这个议题，甚至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问题了，咱得用这种规划专业，想要起头的来改变这个代志啊。所以对你的诗集来对，你讲起头的，想要来跟社乡所严格你家己必要的所在，哦，咱必要的所在有还没看到一个对位无？
其实我想要对话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说真的，我这本诗集原本应该叫《城市人》
哦。
我在当初我准备要去投国议会的时候，我原本设计的主题叫做《城市人》。那因为我在里面写的就是各种做城市规划的人，还有我在做规划的时候看到的人，都是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所以叫城市人。但是当我把诗集的后半段，就是那些碎片化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些众生相描写出来之后，我突然反过来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让他们过得如此的喜怒哀乐呢？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反过来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它好像有一个自己的逻辑。所有的城乡所的，或者是说所有在做城市规划的，所有在做城市当中的各种计划案的人，我觉得最后他都会意识到一件事情：无论你一开始你想多么的美好，你纳入了多少的考量，最后你长出来那个东西，它总是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咱讲的人哦是organic 是有机的嘛，就是从只是我们一个所在，比如讲咱点了想，虽然看他实习课，点了拢去走的一寡这种较早可能政府用这种因的方式来规划这种整建住宅好啊，但是人到里来对了，迄住宅甚至变成一种新的形式，这新的形式人发展出来，这不是当初的时当中规划者所想出来的。所以我感觉讲，所以你的意思讲，你一开始其实是甲咱写起来对人写出来完了，才倒转来思考，甲跩人去，就是讲跩人咧生活这个空间，这个好多写起的所在。 哦，这叫艺术呢。因为圣公跟他玉君哦，带来这根小诗集哦，欢声齐人。你讲的就是，我感觉讲咱这部下半段，想要进一步来讨论讲，伊到底这根册到底是在讲啥，是在想啥呢？好，咱这部先休息一下，听一段，不管右边面落地唰啦，咱再来进一步讨论这根精彩的诗集，就休息一下。好，感谢听众朋友倒转啊！这个阿凯亚之声啊，这个文学乌乱转啊，这个单元哦，现主持来到咱空中的是我这个代代声享受的同学哦，本身嘛是诗人哦，伫今年的二月份出版了人生当中第一卷的这个诗集哦，《欢声齐的人》哦。这部电波当中开始讨论的是讲，到底什么款的这种成长的背景，和玉君开始写诗，而且对城市的这个主题有兴趣。这部后半段，我对的问题，我感觉最好奇的讲，既然你对城市，而且这种城市的经验，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不是讲反抗，你是一种就新奇、就好奇的方式来接受，而且学习。你站在一种远的角度来看待在城市在人，会纷纷了了呢。但是你想来，会对你这根小说的这个名，或者欢城市，这个欢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欢呢、啊？
我这边想要讲一个概念是这样，这也想要就是问一下阿凯，反问一下阿凯，就是你认为就是城市的反面，我们都会觉得是乡村吗？
哦，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乡村这个概念全部拿掉，因为城市跟乡村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想要知道说，那在城市里面的人的反面到底是什么？
城市里对人的另外一面，因为我感觉讲起当初我伫城乡所的时候，因为咱常咧走在实习课，去到一种可能是面对着一种都市开发的这种社区，伊当初我就意外地讲，城市里对竟然有多山起来的人。竟然有多一种就是经济弱势的人，因可能甲这种都市开发，那因若落到这个议题的时阵，因是无任何谈判的空间，伊都是一定爱走，因为无土地。所以当初我感觉讲啊，这根本是城市的另外一面，我冇看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要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我们会看到两种人。
是
第一种人是对城市有帮助的人，
帮助的人，
那些社会主义啊，那些。应该不是说社会主义，应该说革命分子啊、那些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那些政治人物啊，我们看到那些大善人啊、我们看到那些大资本家、他们就是城市有用的人、你会看到他们。那你还会看到另外一种人，他们跟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对城市没有意义，但是没有意义到很有名的人、什么飞车强盗啊，诈骗集团啊，对我来说他们其实是同一种人，
对，都是在这所在的生活的人，
他们就是对城市来说有正面意义的人，或者是有意义的人。不是说正面意义，就是有意义的人。所以我在我的视野里面，城市人这些人就叫做城市人。
是，
他的相反反而是刚刚你讲的那些在城市规划中被抛弃的人，
对，
那些穷人、劳动的人、精神病患，甚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你看不上他是谁，他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但他跟这个城市毫无关联。你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看到他。对我来说，这些人就是反城市人，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反面。
对，这是一般人对这种城市就是这种五彩缤纷吼，这个繁华亚都市背后的这部分啊呢。因为我感觉这真好奇，你伫这间车内底的这个安排，就是你有写了五个城市。相对的，某五种城市也对人啊嘞，因为我感觉讲这个一般，因为阿凯也本身，我就是我先承认，我唔是看最细的人，所以我一般我对细的认定就是细都是一篇一篇啊嘞，可能是咱这个作家还是讲诗人本身一想到啥就写啥嘞，但是因为这是一根册，所以我感觉讲玉君刚才是你有一个足强烈的一个企图心，你有一个概念伫内底，所以我就好奇讲，啥物款的一个概念，互你有这种各个城市对。英国中人的这些想法呢？
我当初会设计这个风格，它其实它是互相相对的。那这五个城市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城市当中，应该说是我所生活的城市。它当然会有一些视野的限制，就是我就是个台湾人嘛，所以我看到更多是台湾的城市。我们在城市当中最常碰到或最常看到城市的面向。所以我写了五个面向：自由，台湾人 最爱讲自由，
自由之城。嗯，
第二个浪漫
哦，浪漫之城，
全世界的城市都浪漫，
对，
东京也浪漫，巴黎也浪漫，全世界的城市都浪漫。接下来是伦理
哦，伦理哦，
在城市里面好像好多伦理，
你讲一寡规定的对啊，嗯。
然后那些东西它甚至不是被法律规范化的，
是
它就只是一个约定成熟的做法
哦。比如说晚上十点以后就大概要点点，
对，
嗯，
然后看到人要让座或怎么样的，哦，不能乱吐痰，
是
这可能是一个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嗯，但是我们就会这样子去做的，在城市里面约定成熟去做的，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东西在上升到被法律规定的，
嗯，
像秩序一样的东西，
嗯。
而最后呢，城市它不只包含我刚才讲这四种东西，它包含了一种，它容纳一种全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觉醒。
觉醒哦，老公，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城市啊超爱讲觉醒，
嗯，
人类有城市开始每天都在觉醒。
你说觉醒是说我们现在意识到说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吗？是怎样？
嗯，
社会运动吗？
就是举个例子，
嗯，
纽约作为全世界最繁华城市，也是社会议题最爆发的城市之一。好，台北也是，台北作为台湾最繁华的城市，各种社会运动都在台北。
是，
但是你会发现，这二三十年来，五六十年来，一直不断的在觉醒。
嗯，
结果呢？结果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该站在那里的人就还是站在那里。
嗯，
该不会看到人就还是不会看到。
对，我们这个小鸡干啦，没去用换装个了嘛，是个。从卡在赶快那里，
对，它只是城市另外，它只是城市的一种表现方式，但它从来不会反过来去让城市有所改变。
是是是，嗯，
那这五种人，所以他就对他这五个城市，他就带来了五种反面。
是，
就在这五个反面里面被，就是在这五个城市表现上面的另外一面被抛弃抛掉的那些人，
嗯，
对我来说就是什么自由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劳动。
是，
我们好像有自由。但是我们不得不劳动，嗯，每天八点要上班，不得不劳动。
对，
浪漫的另一面是爱情。
嗯，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浪漫，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知道，爱情是有法则的。
对，
爱情是有规则，
是有责任的，嗯，
是有责任的。
嗯，
那伦理是什么？就是家庭。
嗯，
就是家庭。有很多人在家庭里面被抛出来，家庭成为很多人一生当中必须要去克服的问题，或者是阴影。
嗯。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秩序带来什么带来社群，
嗯，
那就更多人被社群抛出去了。
你说的社群是我们说的网络的社群，那是现实社会这种社团社群，那是
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社群，
嗯，
从小到一个班级，
哦，
大到一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像是我们台北人，
嗯，
或我们台中人，
代代的人也是啊，
我们台大人
是啊。
那最后就是什么，就是革命。
嗯，
城市超爱讲革命，但是更多是在这革命的过程当中被抛掉的，完全没有被看到的人，而且他也没有在本质上改变这个城市，嗯，让不该让本来更应该被看到的人被看到。
是，
他就算他革命了，他还是没被看到的人是更多的。
嗯，
那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的互文跟对照的方式来创造了我对于现在的城市，我看到的城市的所有想象。
嗯哼，嗯，因为刚刚讲你干嘛对城市有这就。看到很透的一个观点，哦，这个观点说你只看到一个这种公差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外表以下这种城市的真实，而且我感觉这种时候我感觉看你的事的时候我感觉说你其实你有很强烈的批评还是说批判，但是你又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你的一些对这个城市的这种爱和恨。因为我感觉这是我感觉这是你对这个我感觉我自己读起来很迷人的所在。所以刷了我的进一步来说，你敢不想就说，因为我感觉任何的创作者还是说包括我自己在做 Podcast 也是，就是说咱都在创作的时候，咱都想说想要把咱的东西互相看。你当初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你敢有设想说想要互相看到你的作品吗？
我里面有一首，我里面有两首诗，其实我到现在我自己看，
嗯，
都还会蛮感动的。
欸，
其实也不止啦，其实这整本诗集我现在重新回来翻，我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还是可以震撼现在的我，嗯，虽然是很多都是我过去写的东西。
是是是。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在反劳动人里面，
嗯，
有一首诗，它叫做你们都只是途经的树，你们都只是途经的树。这首诗我的创作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
嗯，
这就是有一次我们陈江所出去实习， 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笔记本，带着我们的电脑，带着我们的
给西龙扎扎去啊，
城市模型，然后在一个街道上面一直走，一直走这样，然后每个人嘴巴都在讲着这个街道要怎么样，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帮这一群人在城市里面争取他的位置，在讲这种很大的规划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群人，那群人是什么？他就是盖大楼的工人，但是在那个场景，我突然有一个跳脱的视角是，我们在讲我们要为这个城市的众生设计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在一边讲着一边经过那一群人，
对，刚狼，
那群好像在我们的视野里面完全不存在，但是我们的讨论又讨论到他们，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是，他们真的就像行道树或什么任何东西，我们就途经了他们，但是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说不定我们也是被他们途经的一棵树而已，
对，
我们这一群觉得我们可以规划城市的人，对于被规划的人而言，也只不过是路过他们的另外一棵树而已，仿佛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但是两边都在做着好像跟对方有关联的事情，一边在盖着未来会住的房子，一边在讲着城市要变得怎么样，但是这两群人就只是互相途经对方的树而已，所以我想要面对的读者是什么呢？其实我想要面对的读者就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各种人，为什么我的诗集里面好像带了某一种批判，因为叫反城市人，标题叫反城市人，好像带了一种批判，但是在描写过程当中，其实我想要表现的作品的一种风格，其实是希望说任何的人他在城市当中，他总会有一天会意识到，原来我不是城市需要的那一个，其实无论就算你是曾经被城市需要的人好了，你总是会有那么一两刻你会意识到，我好像没有那么被需要。
这种感觉我现在比较难体会，我现在没住在城市，但是我还记得我很爱看一出台湾很老的电影，这《海角七号》《海角七号》，那当时主角要离开台北的时候，他的吉他正在杀在路边，说操你妈的台北，那好像就是我们有一天向角亲的说，对，我们到底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就像一个螺丝，我们真的有需要存在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玉俊的这种诗集当然有很强烈的这种对自己对城市的观察以外，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也是反映在你自己成长的背景，你这种诗集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还是同学的时候，我就记得一直在写诗，所以你总共就是开多久的时间来完成这种小说呢？
从我开始有反城市人这个诗集的构想的时候，那当然这之前原本的城市人是我一个在脸书上面的创作计划，我就是把我在城市上面看到各种东西，还有我在城乡所看到各种东西写成短篇的诗文放在我的脸书上面，那有一些感动人当然就来按个赞，然后大家就会对话一下，原本只是这么简单的东西而已，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说，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更有规模的，能够让更多人看见的，能够让更多人能够逃避的吗？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人他发现他被城市不需要的那个瞬间，他会很挫折，他会很失落，那个时候这本诗集可以让他变成一个可以逃跑的地方。
哇，就是能去接到这些人的感觉。
那因为我当时刚好是一个忧郁症的治疗过程，
是，
我从我研究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很长的忧郁症的治疗过程，那段时间里面不断的意识到自己很想要被接住的这件事情，那我也把它放得更大一点，把这个关怀放得更大一点，说我能不能创作一个东西是接住像我一样有这样子感觉的人，那所以就开始有了写诗集的计划，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我整整过了再加上国议会的创作启程，我总共花了将近六年吧，到七年的时间去写一本诗集，
这比你论文写得更久呢，
对，比我论文写还久。
但是我觉得说不怪说读这种小说的时候，虽然说感受到你的批评还是说批判，但是又觉得有一种就是不是说你不会对这个世界不会对这个城市绝望，真的就是当中你想要祈祷想要表现出来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城市这种东西是我们对它有很多的批判，我们对它有很多的讨厌，
是，
但有时候城市又很像父母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那个人，就是你很讨厌他，你很想逃避他，但是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还是要跟他一起生活，
对啊，这就是城市嘛，是影响到影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所在， 虽然讲后来就讨厌伊，但是咱你讲咱的人生时，咱一定会讲到迄个城市。
嗯嗯，甚至讲得更白一点，你说好了，那我讨厌城市，那我躲去乡村可以吗？你真的躲得掉吗？
我躲，你想带我喝水？对吧？
美国这么大都不一定躲得掉了，何况是台湾？
对。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什么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就算你在乡村，你还是跟城市离得很近？嗯，打开电视的时候，
对，
你的议员在喊说，为什么我们的发展就是没有台中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的发展没有？
对，这真的是讲出中华人的心声。所以说，那电视新闻拢是台北的新闻嘛，甚至讲咱这边个网络跑开嘛，是拢这侪拢是按台北那边来的消息安尼。所以我感觉讲这种事情哦，这侪就是讲你那像这比如你那对这种城市，也是讲你本身都是伫这城市内努力。就是生活最坎坷的人，我感觉拢会当来读玉军的这个诗集。这种诗集其实我感觉算足高的一种诗集哦。
嗯，
但是我感觉讲你当困里边的，这个要困的迄条面墙边哦，你就是凊彩要困进个限制下来读看卖啊呢。所以大概到到这节目的最后，这是我家己最想要做一个代志，就是讲我最想要读听这个诗人创作者本身哦来读家己的诗啊呢。玉军，你敢不敢选一首诗来读给听众朋友听？而且，甲听众朋友小夸介绍者到底想要读这个这首诗啊呢？
我想要读的这首诗，它其实就是这本诗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涵哦。也可以说，我这本诗集其实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欸，
那我会想要创作这本诗集的时候，刚好是我当时遇到一件事情。我当时的工作是我要在台北的各个地方，各个人家里补习，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个家教老师
哦。
那我就会在各个家庭里面走来走去嘛。那有一次我，而且因为我还蛮需要钱的，所以我当时的课接的非常的满，我可能一个晚上要接2到3堂课。那我有一次我在课跟课之间的时候，我就在士林站，然后你知道台北的冬天就是下雨下到不行，
就冷欸。
那我出士林站的时候，我就一边淋雨一边走到下一个点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那个时候在想的事情是，我好想好想有一个人能够分享那个时刻，能够在这个时刻，他不用跟我多说什么，他可能就只是跟我互看一眼，给我一个简单的示意，就是我好像跟这个场景、跟这个城市有一点点点的互动。那大概是我人生当中最意识到我好像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那个时候，急着赶去上班，然后又下大雨，
对，
然后又冷。
哦，天啊，这修补的呢？这首诗有什么名？
这首诗叫《请让我在过于深邃的寂寞中浮潜》。
是。
那我就开始读这首诗，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能够分享给就是在空中的读者们，就是当你在城市当中遇到了像我当时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很想要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你，跟你互动，让你感觉到你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点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我会希望你想到这首诗。那我就开始读这首诗。那与我一同数算脚步的陌生人，其实没有很长的路，街也不见踪影，分享路灯的只有迷途的飞虫，将就着那辉煌的光束中过剩的疲惫，背包里面只装着明天上班的卷宗，便利商店店员偶然的手指相碰是进入捷运之前的幸运，过长的大衣衣摆依然坦荡的独自飞舞，除了与冬雨牵手，又有什么可以与这加班后的夜取暖并一路相伴？还是难过于来来往往的北风，我也不能再走进寿喜烧的小店，因为那样坦然的一个人吃饭就不能进去了。也许家里的路上还有塞满烟蒂的空档，用过于宽敞的客厅卷的，这世界总要有人离星星更近，不然我又何必独守仰望星辰的阳台并圈养一只猫。世上的快乐都如潮汐，总是会有一些地方多了点，其余的就退了。请让我选择孤独的深邃中独处，如那书上过于立体的摘句，若能避开猛烈的狂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的来袭。
哇，这大概就有感觉，而且唔知啊，头你头讲到迄只鸟啊，我就想到较早有饲鸟啊。
对哦，
因为感觉讲，即个时阵城市虽然 因为我等下，因为我即马到离中华，升到刚升真卡，特别那个城市，我感觉生意足闹热的，足侪人，而且在出在底单在接文章啊，这种下班上下班时间都是足闹热的呢。但是我当阵伫台北读册的时阵，我所定来感觉足小步的，这种伫城市明明足侪人足闹热，而且你当实在足侪朋友的环境之下，你嘛是有感觉小步的时阵哦。这时候感觉讲城市上恶妙的趣味的所在呢。所以玉君带来这首诗，我感觉相信呐，听众朋友你呐听了有感觉。会当来为这个时节嘛呢？今仔非常欢喜，会当邀请我家己想享受真好的一个同学玉君来到这部空中分享这个新的时节嘛呢？玉君，你讲最后讲咩部分要个补充，好咱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
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首诗、这本诗集啊，花了虽然我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就是创作的，所以就老王卖瓜，微信网老王卖瓜来推推自己的诗集。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大家可以给自己一点空档，其实我会把我的东西出成诗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很多的创作都会放在 FB 或者是就是线上，
是
甚至就是现在我们在录 Podcast，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太熟悉这种碎片化的陪伴嘛，反而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被城市丢失的这个感觉跟孤独感，
哦，是是是，这是倒转来到一种较高端的，而且讲人类原始的，就是讲，佮等下出错这件代志，佮等下讲声音这件代志，我相信讲，即阵时阵，咱感觉讲这社会愈来愈进步，但是蛮袂记哩，其实人的需求就是去几项代志重要安尼，你听着去望着去读着安尼。今仔这期节目真感谢咱这个台湾未来非常互人使人期待的诗人玉君来到节目空中，玉君无甲听众朋友说一个 goodbye 吧。
好，各位读者，拜拜，记得买书哦。
那真的是听完节目，吼，我感觉哦，今日这集听完，我家己感觉足温暖的。那有兴趣的，当然会当找册来看。未来我相信讲会当来继续追踪玉君伊未来的创作，甚至是跟这根册相关的这款活动啊。好啊，这集阿凯阿之声，这个文学胡乱转，咱就先讲到这。希望讲好的诗，好的文学会当陪伴咱的每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咱后回空中再相会。感谢罗拉，拜拜，
拜拜。